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提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湿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湿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2015年后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迎来2026年了。那在接近年底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听到或看到很多关于明年的趋势跟展望的报告或者是报道。那当然我们不能免俗，在最近的节目中呢，姐夫也一直在聊这个话题。那今天呢，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邀请到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来跟我们聊聊明年的趋势，还有明年在观察整体的经济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呢。来，我欢迎今天来宾王宏平。宏平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宏平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来今天把他找来呢，跟大家来聊聊明年的展望。我们现在讲一下明年在整体全球经济的发展当中有哪些主轴可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呢？
好，我们在讲2026年可能要先谈一些最上层的架构的改变。
其实
在其实18年开始就在改变，那到今年其实等于大地震之后，大概这些其实原本大家还存各种怀疑的大概就不怀疑了，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讲，这已经世界就变成不一样了。
你为什么说2018年开始改变？
因为就是川普第一任开始他就明确的就是开战嘛，中美贸易战开始，其实贸易战是他的战就开始了。那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世界还是跟 as usual 跟过去一样。什么意思呢？过去长期来讲我们就是相信是效率优先，就是传统从李嘉图时代的那一个怎么讲，包括投资学的教科书都是说啊，那我要有看比较优势嘛，就是哪里最有效率，这是讲实体的经济活动是这样。那这些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其实开启了，尤其二战之后开启了大的这种全球红利年，就是和平红利。然后和平红利，而且就是大的全球化的红利，因为大家都各自去找到更有效率，大家以合作为第一优先。那大家做朋友交朋友为第一优先，
就全球化的趋势，
对，大家共同就说我都把饼做大然后大家一起赚钱。这是所有的就是最高指导原则
对。
那就是公司他在看获利的时候也是把就是说 OK， 股东公司法的前提就是说我要给股东创造
最大的
利益为优先，这个好像大家都觉得
理所当然，
没有问题，理所当然。可是在18年之后开始这个其实等于说这个信仰要有一些改变。
所以也就是说简单讲，川普上任之后呢就解构这个世界就对了，对，
也不能说，其实不是，他也会有别人来解构因为他市场，因为当他越来越这个等于说各 这市场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它会造成，它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副作用就是最明显的这个贫富差距
，
对，贫富差距，而且贫富差距不单是个人，其实在企业之间也很明显。
其实就是物极必反那个道理啊。
对对，它就要需要一些调整，因为像那个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经济学人》在写台湾的，就是台湾 病。那其实我在看那篇说，台湾病不是只是台湾病，全世界也是这样，
是的，
就是全世界的企业也有贫富不均的状况，所以他很多中小企业也拿不到足够的资源，就很多的资源都被补贴到大企业。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看美国好了哈，美国的那个 S&P 500，它你如果看它那个公司盈余那个指数，这二十多年本世纪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基本上就是七大美这家公司，这些公司在斜率很高，
七巨头嘛，
对，那其他公司好像就表现平平，那所以那自然就其他公司就拿不到资源，所以因此大家的那个就会就会心生不满。所以为什么你看政治上面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个比较极端的，不管是极左或极右，都会选出来，所以中间的部分都会就慢慢都消退了。
是，
所以因此大家更多的代之而起的是什么？更多的保护主义。各国都在保护主义。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原本我们在做投资判断的时候，或企业在经营的时候，是找说我哪里最有效率，是我的就是 priority。我的优先顺序，可是现在不是，变成安全，因为安全企业还是想说效率，可是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各个政府他都把这个效率放到很后面的位置，他都把安全放在最高的位置，这个直接影响所致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成本全线提高，就那自然你的营收就会下降。对，你如果说你对不起，获利，你的营收就是 revenue， 你如果还是持平的话，可是你的成本，尤其是因为你为了安全，你要架很多的这个你就不是以找最便宜的原料、最便宜的土地、最便宜的税制的地方去，不行了。你现在全部都被圈限住嘛，那个紧箍咒越加越多。所以因此这个营收 EPS 就会往下跳，所以这个就是直接的影响，然后也会影响到就是说就是通货膨胀嘛。那造成通货膨胀，为什么央行的政策，它的货币政策，它就也更难去运作啊？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它这个整个的它的参考的因子就全部都被改变了。
是，那为什么冯平一开始要讲明年去说要先帮他讲这个前提，是因为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趋势的部分就不是用编年史的方式这个一刀切来今年就看别人怎么样，而是有它的前因后果，因为有了前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才会有后果发生出来，对不对？所以从2018年开始的确世界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很多国家的政策其实也这样子做了很明显。那当然不用讲，美国是首当其冲嘛，那加上川普这个人的性格使得过去大家很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好像看起来都不这么一回事，甚至我们过去学到了很多的教科书上理论，跟现在来比的话，好像也不太，跟我们过去教的好像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应该是说它的可能公式，我们那个投资学你入门那个公式可能没变，可是比如说我们公式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无风险利率，那无风险利率一般大家都说都拿美国的长期的公债，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它现在已经不是无风险了，它风险还很大，就是所以这个因子算是没有变，可是它的里面的参数值的你要再加，比如说所谓无风险利率，你变成要再加上风险溢价，
变数变多了啦。
对，因为它这些过去比如说我们几次所谓的金融风暴包括比如说08年的金融风暴。那个其实基本上都是所谓私部门，他私部门的债务出问题，
是，
那你最后就私部门那怎么办？那政府出来兜底了，就是最后收这个摊子。可是现在出问题的是公部门，请看富裕国家的债券，通通都是泡沫的很厉害，都有点那个怎么讲，就是资不抵债，就是全世界的富裕国家，好像我们上 之前在这个节目有讲，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他现在越来越爆的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像比如说那个法国，你看法国现在就很惨啊，他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办法稳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可以执行预算，因为我不管你左派右派，大家觉得你这个预算就觉得你的财政没有纪律，所以借钱给你的债主，好，不管是本国的这个债主也好，本国债主大部分是来自于他的退休金啊，寿险资金啊，外国的债主也是这一类大的投资人，大家都觉得我不相信你了，因为我不太相信你可以继续还得出钱来。
是，
美国也是，因为美国现在川普他，你看他基本上已经不演了，为什么？他是很现实，他就是已经破产了，国家到破产，就政府破产了，
是，
所以政府他现在为什么他，你看起来他吃相很丑陋，那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那个债券已经破表了，他现在那个利息的支出占比已经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这些为什么就是说投资者他会可能要注意到，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讲说底层的这个结构已经改变，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说啊，哪个政府的那个主权债出问题，你以前听到的就是阿根廷
新兴国家嘛，
什么阿根廷、斯里兰卡等等这些，你觉得哦，好好好，是个问题，但是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的钱也不会投到他那里去。可是现在对不起，现在几乎所有的人美债吧，对，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好，可能也许听众可能觉得说我只是个上班族，我没有投这些，对不起。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外汇存底
我们的央行
都拿去投这个的，
是
不只是中华民国，就全世界的都这样子，所以就有点像说，我觉得有点像说你一个房子你以前就是说像阿根廷、斯里兰卡这些，你可能觉得我们这个房屋破个洞破个窗户破一下哈，你这边修修补补也就算了，可是现在是主梁，主梁出现裂缝，而且看起来它那个裂缝还越来越大，而且好像你看起来很难修复，主梁都那个有问题，那现在那个欧债也有问题，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的世界要打掉重练了，
是就是这样，你就会想说那好像要独耕，
对，
就应该要独耕，所以也因为这样，对于过去大家所依赖的就是这些信任，它开始改变了之后，所以它就要资金就要去找一个新的信任的所在，它放到那边去，所以这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黄金会一直涨，因为它要替法币嘛，对不对？那除了黄金之外，就是这不是说它去美元化，而是美元还是很重要的主角，可是你不再这么坚不可破，而且我也不能够完全仰赖你，不只是你债还不出来，另外你还美国你动不动就在制裁这个制裁那个，所以很多的国家在跟用美元在做贸易结算的时候，他就会心里要多就会打鼓，就会说那我如果我跟你比如说像很多中东的国家啊，非洲的国家，他慢慢也起来，他会觉得说我会不会莫名其妙你制裁啊，
那而且我们也要想备案，像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讲地下帝国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谈到嘛，
对
就是说美国想要用美元来控制世界，可是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警觉，我是不是还要把我的资产都化成是美元的资产，大家心里就会有问号了，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人民币崛起，就是说其实本来大家就想要说我再多找一个，其实都是为了对吗，安全嘛。
其实就这个字叫分散风险。
对，分散风险。那大家原本是说最开始大家在讲去美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觉得机会就是欧元的机会。因为欧元它是比较流通嘛，而且是觉得它的信任度是它的可替代性是替代美元要高一点。后来因为欧洲自己很废啊，欧洲自己的对它的债券也一直出问题。
是。
所以而且欧洲它现在俄乌战争它变成它根本处理得很乱七八糟，所以大家也担心。而且你欧洲你到底是不是会被跟美元一样你也跟进制裁，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担心那因此就是说这时候其实中国它在人民币的架构上面，它其实从08年它积极一点，它在08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它在18年之后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它就说我不要再尝试他之前在摸索各种路径，他18年之后很确定，他说我就抄石油美元那个抄功课，我就把你那个功课拿来抄，可是他改写就是说把它分流 啊，就是说你去他后来现在中国跟因为他也要买，因为他是进的那个能源跟粮食的进口国，
嗯，
因为他都缺嘛，
对，
那他跟这些大的资源型的国家啊，资源型国家很多都是美国不喜欢的，
嗯嗯，
对吧？
是，
就是啊，当然像那个中东那些
俄罗斯啦，甚至其他地方，
巴西啊，
西对，
对，他所以当然他也买跟澳洲，澳洲也是他很大的一个贸易往来，他要买矿嘛，
对，
还有他那个澳洲很多的
农作物，
那。澳洲有一阵子也是跟中国吵架，
是
后来那个也没办法，他现在也重新连起来
了。
所以他在这些交易的时候，中国他其实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说服对方说，你接受我用人民币清算。
就是他们慢慢去建立人民币清算的这个机制就对了
哈，
想要跟美元抗，但我觉得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已经开始做这个动作，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文平呢跟我们聊。从刚刚我们讲这前提之下哈，怎么2026年的整个整体的全球经济，或者是说全球世界整个政经的变化呢？待会告诉大家。
嘉义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新度园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讲。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活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宏平呢来跟我们聊聊2026年的趋势啊。哎，宏平呢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谈趋势的时候，先帮大家好。把这个视野拉大齁，从过去的脉络里面来谈齁，也许这样大家才能够去掌握趋势的发展是怎么样。刚刚一开始呢，宏平跟大家分析的，从2018年之后呢，整个世界其实慢慢在解构齁，很多事情呢开始齁在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模样齁。那刚刚有讲很多了齁，那接下来就要问这个宏平，从你刚刚讲这些脉络里面，怎么去看2026年的这个整个全球的财经的这个趋势呢？
那我其实也是差不多年底嘛，我们就会扫描大概各家的这个报告，因为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些。刚才为什么先讲先看上层，因为上层之后就有点像所谓的我们看投资要看资金流，就像那个你人历史你就要看那个都要看水。好，都要看水流的方向。
是是。
那你现在就要看资金流的方向。那资金流它受到什么影响？那现在刚才扫描了之后呢，你大概就知道说 ，OK， 它有这些影响因子，所以它有一些因素呢，可能是会不至于说永久改变，但是很长的时间就改变了。
是。
举例来讲，像什么呢？利率。资金的价格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便宜，就你不要再去想说会不会回到过去，不会啊。因为它现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往上涨的时候，那所以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传统的央行的，它在监控，它要控制通货膨胀是它第一要务嘛，对不对？那通货膨胀它的这个中等于说它的指标。这个
目标区，
目标区，
他们
其实就往上移了。那像那个美国的 FED， 他几次都在讲，他已经暗示，甚至现在明示，就是说他过去都是用2%，那现在看起来就是3%，
因为所有东西成本都增加了嘛。
你看这个1%的调整，这你看就等于对，你看就是50%的调整。所以它影响所及，你资金成本就会往上移。所以很多的公司，你接着像投资学，他们在做那些学霸在做模型的时候，他很多的这个你可能做这个预测。像很现实的这个 PE 本益比就被迫要往大调，
是
啊，就是即使你的营收你的 profit 数字即使是持平，可是你的因为所有的成本都上来。
那讲到利率，刚刚也提到说全世界的央行在看利率的变化，在采定政策的时候，通货膨胀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是现在通货膨胀的目标区不太可能像过去那么低来拉高了，所以我们就来讲，其实大家也很关心2026年的利率的这个走向会是如何，在你综合看那么多这个投资银行或者说其他一些专业的证券机构的报告里面，他们怎么去看明年的利率的走势？
明年像美国是会降息啦，它所谓的降息就是说我所谓的利率会升高可是又降息，你会觉得这好像是矛盾的，
冲突的，
对。但是就是说它即使降息，事实上你的所有的生产要素成本也不会因此下降。
为什么？
因为你通货膨胀它的容忍度已经往后往上移了，
没错。
等于说你有点必须就像地球暖化，你必须要习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温度跟环境。那它即使利率往下降你看它现在这已经持续了大概一段时间了，利率想往下降，可是长天期的殖利率并没有降下来。
是，
对，因为大家对于长期的预测它还是比较大家信心不足，所以就是说你长天期的债对不起，你要用更高的利率来跟我借钱，我才愿意借给你。所以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就是说你只要利率往下降，所有的利率就会往下降。可是现在不是了，
是
因为比如说像欧洲也是一样，那欧洲它就是说，包括欧盟，它现在自己在改它的那个，它等于改它自己的法规。为什么呢？因为国防要提高。
啊，国防
他要提高，国防要提高，他没钱怎么办？他就说我要借钱。那我要借钱，他现在已经都到举债上限了啊、各国都到举债上限。那到举债上限上，欧洲他就变成要改他一个规定，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借钱他是我四年要还，
嗯
啊，你超额的部分你四年一定要还掉。
是，
他现在去改他的法规，就是说我可以摊成七年。
哦，
那所以投资者就是说，你四年都还不出来，我为什么相信你七年还得出来？
是，
那为什么大家就是说你已经透支了，结果你还要跟我借更多的钱？
那我长期的利率就不能够太
低、啊、对，所以他为什么现在都是像巴菲特那个很好老狐狸，他现在全部都持有非常短期天期的的定期收益的，
是
就是说我根本不相信你长期的诺言、
嗯、
他根本就不相信，就等于说整体来讲信任的基础是被打破了。
可是你讲啊，就2026年基本上全球大概都会走降息风嘛，大部分国家了，可是长期天期的利率又没办法降下来的情况下，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都赚短钱了、啊、现在就看赚短钱、
嗯、
那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所有，我现在扫描所有外银的报告，我们反正债券是一个，因为大钱它影响到整个的那个
资金的流动，
这个是比较长期的趋势、嗯、我们提醒投资人注意。
嗯，
可投资人可能还是比较关心说，好吧，那我们来看短期的，那260年会怎么样？
对，
我们可能先赶快回答这几个问题，就是我大概扫描了外商银行的就我大概看了五大外银的报告，JP Morgan 啊，那个德意志银行啊， UBS 啊， JP Morgan 啊，还有 Morgan Stanley， 大概他基本上我归纳一下，大概他们的整体来讲，我们可能回答三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说2026年还会不会涨，
嗯
啊，今年很多都是往上涨。
你说的涨就是
就股市，
股市
特别讲股市哈、嗯。那刚刚讲的是这个固定收益市场
利率、
嗯、那投资人很关心的股市会不会涨。第二个就是 AI 还是不是有泡沫？
嗯，
第三个就是说，在这个大结构之下，我可能要注意哪些？就是我的基本面的这个研究可能要。要注意哪些调整？
那么一个一个股市的部分，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很关心。今年不要讲今年啊，从去年开始，像美国来讲就屡创新高哈，台股今年也创了新高，韩国今年也创新高，很多地方都创新高。大家很担心明年可以持续吗？那这些报告里面给大家希望呢，还是让大家有应该要有警觉了呢？
我先提醒啊，因为这都是投资机构，所以他也不敢明的唱空啊。
啊，
他大概
很重要哦。
对对对，他大概
大家看外资的所有报告里面。基本上呢，常常他们没有看空的权，因为他们还要做生意嘛，
对
不对？
对对，所以他如果他的那个文字里面出一些比较保守谨慎，就是你自己要跟着保守谨慎。
他不会明着讲空，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会提醒你要提高警觉，你就要小心。
是是是
啊，好。
然后第一个，他整体来讲大概就是说，no easy money。没
不像钱
随便
标，
随便买随便赚。
对对对，
好，就是但是现在它基本上整个的那个结构会做一些调整，可能那个主流的板块会做一些调整。
嗯、
那而且就是说有基本上过去可能就看，尤其 AI 啊，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因为这一波的涨主要是 AI 带动。
是，
那现在 AI 呢就不再相信说故事，你只要说啊我是 AI 股，于是钱就给你，没有。嗯，大家会投资人也变得比较精，就会再去往下挖你是 AI 的。因为它整个产业链，现在 AI 的产业链它的长度跟宽度都扩大了，
扩大，
对，它的
板块，它应用的方面也越来越多了。
对，所以大家就会看说 OK， 那你是赚哪一块的钱，然后大家再来看说那你这块的钱到底有没有机会。
嗯，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没有 easy money 啊。然后第二个，大家对 EPS 的预估会看更真金白银的来看它的 EPS。
嗯，
那但 EPS 它这些外银的报告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偏乐观。
嗯，
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大家尤其是川普这样一来把大家吓得屁屁刷，然后大家快很多公司就赶快先砍成本，所以这些砍成本的这些结果可能会在明年会先体现。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赚钱公司都在裁员了，
对，他就是靠，因为他就对未来的营收他的信心不足啊。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总统还
就预防性的措施就出来了，
对，他就先砍成本。嗯，所以他可能我就是这个 EPS 的成长有很大一部分的贡献可能来自于砍成本。
嗯，
啊，并不是说我多做生意，
是是是。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你砍成本不能无限的砍，
当然
你终究还是要看它这个价值是不是真的扩大。
是，
那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读完外银的报告，在这一块我觉得没有得到很确切的答案。
所以依照这些外银的看法，明年整体来讲他们对 股市还是相对乐观，
对，
但是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两年，可能你随便丢一些钱到特定的产业都可以赚到大钱，要紧。